各位大德，各位居士大德，大家晚安。这个今天呢，是开始我们这个楞严法会啊，这个诸大菩萨、十方菩萨都来共同啊，我们共同来这个来听闻呢、啊，这个佛所说的楞严经。今天大概要介绍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说，为什么要讲啊来研讨楞严经。第二个重点呢，就要说明从楞严经的这个内容啊，它有什么特质啊，它的整个的系统啊，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体系。从这个学理上说，从修行上说啊，楞严经各有什么特殊的意义。首先呢，我们用的本子啊，一个就是大家手边所有的，就是科判表啊，科判表。另外一个呢，是我们的这个表解啊，楞严经的表解。这个这两个啊，一个是啊对照的来看，当然还有一些参考书啊，参考书就是有楞严直解啊，楞严直解。另外还有就是圆英大师的楞严经讲义。那么楞严经啊，它的注解本是非常的多啊，可是它大概有五六十种啊。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民国时代啊这个圆英大师的楞严经讲义。他老人家的法会就是有讲了非常多的经论，但是他用最大功力所在啊，就在楞严经的讲义。那么这个楞严经讲义是根据了是焦光大师的那个著啊，焦光大师著。那焦光大师著的特点就是可以说一抄十入如来地啊，直接从他的那种啊精髓的地方。那么有的从天台，有的从华严，有的从禅啊，但是他是从教光大师的有一些重点，就是舍事用根这样的一个基本上的观念。那么这个表解呢，是白胜长老的一个表解。白胜长老的表解可以说就是根据了那个楞严经讲义来编的啊，这个表解。那另外的科判呢，也是根据啊这个讲义来的，来编这个科判啊。所以说体系是非常的清楚了啊，所谓三位一体，这三位一体。不过三位一体之外，我们当然也参考了其他的这个讲义啊，但是我们有主啊，主轴是这个。那么再参考其他的啊，下面呢就是我想请各位啊，先把我们的我说科判就是现在的那个大的本子，表解就是这个啊，现在请各位先把科判那个前言就翻出来，前言的第一句话，世称华严为经母。法华为经王，楞严为经宝啊，华严经是经中之母，法华经呢，成佛的法华，它是经中之王啊，成佛的法华。楞严经是经宝啊，经中之宝。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讲，通了楞严经，所有的经论都可以通啊， 楞严是一个 key， 一个钥匙，直截了当的啊，从就是下手学佛的一个下手方便啊，所以从楞严经着手，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经论呢，都容易融会贯通。不论你是般若系统的，不论你是唯识系统的，还是天台还是华严啊，那楞严经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各位十方诸大菩萨啊，今天来啊，我想大家已经很了解这部经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还有一点，在现在啊，讲楞严经的、听闻楞严经的、阅读是楞严经的是比较少了啊，比较少了。那么所以因为这个因缘呢、啊、那我个人呢也是啊以禅净双修，所以我们礼拜五的早上的课就是以讲净土，礼拜三啊就是讲楞严，一个是禅，一个是净土啊，这两个是禅净不二，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末法时期的世界因缘啊，来修这个法门。可以说不论从学理上来讲，不论是从修持上来讲，都是抓住了秘诀啊，也可以说各位很适得这个啊经中之宝啊，所以我想也跟大家共同呢来啊研讨，来这个参与这个楞严法会。这个下面啊，这个我们再看到那个第六行、第七行啊，他说是性相的总纲啊，《楞严经》也是把有这个圆音大师的注，根据焦光大师的，就是所谓的舍事用根。自来这个性相两宗啊，古德说性相两宗不可合会，但是怎么样子把性相两宗的纲要啊宗旨把它掌握住，楞严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啊一个这个经论啊，让我们会通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研究楞严的时候，我们还会有会加一些讲义啊，来有相关的问题的话，我们都要把这些问题啊做一个澄清啊，做一个探究。那么可以说啊，我们从学理上来讲，要了解性相，简单的说起来，性就是空，相就是有。空有两种，佛教里面最大的，不管是各宗各派啊，这两种是非常大。到印度也是性相两种啊，是非常重要的两大宗派。从学理上来讲啊，从形式上来说呢，从这个性相两宗的那个要诀入手啊，那么来会通它，然后下手方便。就像禅跟净，所以后面有二十五圆通，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是净土的啊。那么另外呢，楞严经它的方式是所谓因地不争果造一区，就是禅宗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啊，称性起修。这个一超直如来地，好像那个洞山啊，曹洞，洞山，这个灵济大师、啊、谈到，有一位无畏真人在我们六根门头放光洞地。这个无畏，什么叫做无畏真人？无是没有这个无，畏是位置的畏，就是说不立皆次，不立皆次啊。一超直截了当的契入本性，也就是说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啊，它的下手的方便就是楞严经了 啊，以这个不生灭心，以真心当作本修因，所以修禅，这一个楞严经是非常重要的啊，修净土啊，这个法门也是很重要的啊。那当然还有密啊，楞严经也有密咒，所以密法，还有呢，这个如来藏，楞严经属于如来藏思想，这个如来藏，如来就是佛，也可以说就是真心，就是常住真心，这个性净明体。那么这个如来就藏，就是藏，藏在烦恼中，藏在六根门头，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下手的，只下手方便啊。从如来藏来讲，是它一个整体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架构啊。如来藏在这是一个思想，如来藏缘起思想，如来藏在哪里呢？啊，那么如何去下手呢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哎，这个都跟楞严经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在里头。那么好，我们刚刚是说明了楞严经跟净土、跟禅宗啊、跟这个性相两宗啊都有密切的关系。那么它也可以说跟般若宗啊也是有关系的，般若思想也在楞严之中，般若是所有大乘之母，所以般若思想啊其实是所有的佛教中绝对离不开的，它一定要建立在这个般若思想的里面啊啊，才能开展出大乘的这个经论。所以因此我们如果要啊了解般若思想的话，般若为诸佛之母，还是要探究楞严经。所以楞严经各位看重不重要呢？那个啊，可想而知了。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稍微的来把它的体系，请各位啊把它翻开来，在这个后面啊，很仍然是科判表的第应该是十二页的后面啊 T1 这里啊 T1 总科的下面就有贤首十门玄坛天台五重玄义。这个十门玄坛跟五重玄义是汉传佛教的一个判教思想啊，一个解读经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，现在大概很少人去研究它了，也可以说也很少人去啊了解它，知道它了。就算是知道，就算是了解，大概可能就是在名相上能够了解。那么我们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有关这个，我们先呢，大概都是点到为止了啊，所以点到为止，就是说刚开始没有办法说详细的说明，这个五重玄义、十门玄坛，按照它的次序来这个讲，只能说一个概论的啊，粗浅的，然后到后来再慢慢来把这个，还是根据这个五重玄义、十门玄坛的一个观念，慢慢把它建立出来啊，否则五重玄义没讲完，十门玄坛没讲完，人都跑光了啊，空无一物了。这是真空了，但是没有妙有，只有真空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，在下面啊有所谓的三份，就从汉传这个道安法师就所谓续份、正通份啊、正宗份跟流通份，这所谓的三份，这三份类似于说我们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啊开头啊，就是序分、开头语，正中分类似于它的主干的 body， 流通分等于它的 结语结论，这样子。现在我们请各位再翻到这个第二页过来。这个楞严经它的特点啊，历来我们刚刚谈到了楞严经，它是可以说啊，跟理论结构上跟修行上简而言之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可是有一点是一般人所忽略，这是我个人所认为非常特别的，就是说楞严经呢，它的文字非常的优美，文学非常优美，透过了房荣了 他们的润色，就是说楞严经自来为什么被人家说是伪经呢？其中原因之一是说它文字太优美了，所以优美是有罪的它不应该那么优美。它的文字跟一般的佛教经典的文字啊，佛典的文字啊不太一样，一般经典文字比较朴实那楞严经就很有很有这种文学的味道。它这个文学味道，一个是从它的修辞来说很有文学味道，另外一个是从它的那个这个楞严经的开始是非常有文学味道的。那一般呢，大部分都会讲微摩诘经微摩诘经众生有病，菩萨有病然后从微摩诘，那么很具有戏剧性，所以呢文学或者是辩文就常常就讲微摩诘经。所以那么我要为楞严经呢要喊冤，这是千古的沉冤。这个沉冤就是没有人注意到它的文学的这个特质，所以我今天把它申冤要击鼓跟包青天呢，请包青天出来来平反怎么说呢？你看这个阿难，这个楞严经的一个大概的架构就是说，阿难尊者他长得很庄严，那么他去乞食就碰到了摩登伽女，摩登伽女呢据说就是他七世的夫妻，那么因此摩登伽女一看他就来电了彼此都来电了，那么差一点就被摩登伽女用一个咒把他迷惑了那正要破戒的时候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这有点像武侠小说佛陀就也念了一个咒放光，就把它射过来了。射过来以后就问了他一些话，他这个问话中并不是说在责备他，你怎么你没有诵戒吗？你没受菩萨戒吗？你难道你不知道如何如何吗？没有，那佛陀问的话很妙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，就问他说你当时以何因缘出家的这个阿难尊者就说了，他说我当时看见的佛这个相好庄严呢，32相80种好不是像我们一般的心烧汗垢这种染污所生的，所以我看到这你的这种特殊的绝对不是凡体肉胎，所以我出家了。按照一般来讲，这是去罢婚呐，100分的，你这答案对的啦，对，我看到师父那么庄严。跟一般俗人不一样，这里面一定有道，对不对？可是佛陀就问他，对啊，到这个时候他往上问什么呀？我说你当时用什么在看我的？这是一个哲学命题，哲学命题，你当时用看吗？当时请问我们看人除了用眼睛，还用鼻子看吗？还有没有第二答案？没有啊。他说我是用眼睛看的。佛陀就说了 ，no。佛陀会讲英文no 不对，他是用惰，慈悲如心，这不是你的心。他举例说这个灯光，比如灯光在照，灯光虽然在照，如果灯光关照教室里没有人，请问看得见吗？看不见。灯光照一定要有人透过眼睛才能见，同样的我们的眼睛就是灯光后面还有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是我们的心，这个才是真的。 啊，这个才是真的。这个心呢，就好像它是啊，好像你禅宗一个公案所讲，一个禅宗祖师坐在讲堂上，下面就坐了这些啊学人，哎，突然听到鸭子叫，祖师就马上急问，听到没有？大家都听到。过了一下没有声音了，他在问听到没有，他们都说没听到。和尚听到没有？他们反将军啊，问和尚，他说我听到。为什么？鸭子叫我听到他在叫，鸭子没叫我听到他没有叫。哎，这就是楞严经所讲的，你听到的是后面那个，那个就是真心，那就是真心。所以你看的后面，在你看的后面还有一个东西，就像说这个灯在照的后面还有个眼睛，眼睛像灯，它的后面还有一个让你能看的那个东西，这个就是在哲学上的主体意识。能看的是谁？念佛的是谁？能听的是谁？哎，你看从这个地方，就是你刚刚用看见我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这个也就是类似于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若以色见我，因身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啊！你是用妄想心，用视心，这就是舍识用根了。你是用视心来看，看我的，你不是用那个真心来看我的，因为你着那个相。哎，请问佛陀问这句话跟摩登前理之乱有何关系呢？这两个不搭嘎的事情啊！这个佛问话有点好像禅宗言在此意在彼，好像不相干。实际上相不相干呢？你当时看到了摩登前理，也是用虚妄心看，所以你才起执着。你看见染污也是起执着，你看见的清净的还是起执着，这就是分别心，这就是是。所以我要问你，你当时以何出家，和因缘出家的呢？你用的是分别心，你不是用你的真心。好，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就导入了楞严法会进来了。请问各位看看，这是不是很有戏剧性？对不对？很有一个啊文学的一个戏剧性，而且这个戏剧性背后还有一个哲学性，那还有禅意在里头了。用佛家的语言讲，就是有禅意。我们现在语言就是它有戏剧性。哎，所以我们说我要帮楞严经喊冤，各位看冤不冤枉？是不是很冤枉？大家可以当证人吧。好，现在我们该看到这个刚刚讲正中分啊，这个下面这个正中分的这个就是说，这每一部经讲一定有它的因缘，有它的缘起。那么阿难尊者受难的这一段的对话，就是楞严经的缘起，就是它的缘起了。有这个缘起，然后才有所谓我们很熟悉的所谓七处真心，七处破妄啊。哎，那就想说心在哪里呢？心在里面，心在外面。哎，既然讲了心，心在哪里？好，这里面又有一个哲学意思了，哲学的思考。什么哲学思考？就是说我们总觉得一个东西总有一个地方吧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放哪里？放在桌子上。我们今天现在哪里？在台北。台北什么地方？杭州南路。杭州南路什么地方？佛陀教育基金会。总有个地方嘛，这是我们众生的执着，这个心总有一个地方。所以好，他就开始哦，在里面，在外面，在内外，在中间，无所在，一直都在七处啊，七个地方来。真心就是在证明，在寻找。古文啊，所以就用真，就是征求的真。这个真就是证明这个心，就经过这个逻辑辩论，经过一个思辨啊，有点像禅宗一样，一个思辨的过程来辩论。哦，心在哪里？就是佛陀是顺着阿难的思考去 走啊，不在里面就在外面，不在外面就在根内，否则如何如何如何。这是我们从我们凡夫的一种逻辑思考，他顺着他去，结果七处都找不到。为什么找不到啊？隐秀的一句话，隐秀的一句话，大家想想为什么找不到？因为那都是妄心，好像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好像一个空花一样，你找得到吗？那空的。哎，所以呢，才会有后面的十番显见。假如说我们做再做一个思考，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些思考逻辑，所以佛教有很多思考逻辑啊。我们不是光说啊怎么讲怎么讲怎么讲，而这里面有个很整个这个楞严经有一个很详细的啊一个流程，一个思维的过程。假如说是妄心的话，就像刚刚说的，你用什么看的？我是用心在，我是用眼睛在看的，那你是妄心。那妄心的话是没有处所的，当然找不到。既然没有处所，那我按照这个妄心修，结果是什么？那不是吹泡泡吗？吹了泡泡以后，你所证到的涅槃，所明着心见的性，那不就是虚妄的吗？虚无缥缈的东西吗？不是就是个断灭的东西吗？既然说是找不到，那不答案就是如此吗？那你修什么呢？那就是功唐捐了，白修了，白做工了。哎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要去修？修也是没有用，成佛就是断灭，就起了个断灭见，所以因此才有十番显见。十番显见就是要找到是不是有个真心，有个真心我们才可以去啊去着力啊，才可以去用，才不会错用心，这个很重要了。可是这边又有一个问题了，假如说这个心是离开妄心，另外有真心，请问我们的心都是虚妄的话，那你怎么去把这个虚妄心去变成一个真心呢？因为真心不是妄心啊，真心既然不是妄心的话，那你要离开这个妄心去找真心，你这个妄心怎么离开？可能离开吗？你离开了这个妄，就什么都没有，就泡泡破掉了，灯灭掉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你知道怎么去找？哎，所以就是另外一个思考逻辑下来了。另外一个思考逻辑也就是说，真跟妄的差别在那里，就好像说我这边有个灯照下来，有个影子，影子是虚妄的啦，可是影子我是真的。哎，这就是楞严经另外一个问题，妄是依真而起的，妄就是相，真就是性，一个是本体，一个是现象，这两观就是如来藏思想的重点了。怎么在妄中找到真？就是怎么从影子找到真？好像一个相片，这下面这下面很像我，但不是我啊，可是它是虚妄的，它是依我而有的。可是你可以从这照片按读手机找到这个真有这么一个人，这不是光是个照片而已，类似这样。所以妄跟真之间怎么在妄中找真，就是如来藏在烦恼，性藏在相中，真心藏在妄中，就是十番显见。就下面有十番显见，就是我们要去啊，第二再下一步就是十番显见，显现出真心出来，这就是第二步了。好，然后再下来是什么呢？各位看出来啊，在我们的 T3 十番显见，十番就是用十次啊，一番一番又一番，每一番就是每一次来显现出见，这个见就是见性本性真心啊，就是十番显见了。好，那么十番显见再下来呢，就是会通四颗即性常住。所谓四颗，就五音色受想行识，这啊五音六入 眼耳鼻舌身意六入啊，十二处十八界，这就叫四科，四科就是四类的意思。这些都是我们学佛的基本上的常识所有的这些项目，就是讲到一切啊，把色法心法啊这个合起来就是十番显现。这个十番显现，请问他这个十番显现说会五阴及藏性，会六入及藏性，会十二处，会十八界及藏性，这个在说明呢，请问如来藏性在哪里呢？如来藏性如果埋藏在海底，我捞不到啊。如来藏性埋在土里面，我也挖不到啊。如来藏性在太空中，也跟我无关啊，我也碰不到啊，对不对？如来藏性在佛身上，跟我何干？我永远是我，佛永远是佛。哎，他说如来藏性就在五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中，就是我们目前所有的现象界，没有一样没有如来藏性，就在眼前。就刚刚听鸭子一样的，会听的人听到我的本性，不会听的人听到那个生灭心的鸭子叫，会听人听到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文性。哎，这就是这个如来藏性，讲如来藏性。好，所以一直到七大，这个楞严经还有一点叫七大，密宗讲六大，楞严经讲七大。各位看下面，地水火风空见识啊，地水火风，这我们一般讲四大，空虚空啊，识就是我们的识心，见对不对啊？特别楞严提出个见，见就见性，见这才有七大，大就是骗一切处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十三显现的时候告诉我们妄中有真，再下来就告诉你如来藏性在哪里啊？啊 ，everywhere。Every time, anytime, 任何时间任何个地方都有如来藏性。好，你看他这个逻辑很清楚了，到哪去找，对不对？既然你晓得妄中有真，是到哪去找呢？这个像这个金银岛一样，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什么金银岛啊，不要去寻宝嘛，佛教的寻宝，不要寻宝在哪里，在就在眼见耳闻都是宝，宝藏遍一切处。好，就是如来藏性在这边。现在请再翻到第四页过来，说三摩修法令从耳根一门深入。好，现在就是刚刚一个逻辑是说什么，如来藏性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有如来藏性。哎，下面就是说为什么呢？可是请问如何下手？就要说哎，这个讲堂很大很大，我进不去，进不去大有什么用？这如来藏性更大的遍虚遍周法界都是如来藏性。哎，请问钥匙在哪里？钥匙在哪里？ key 钥匙在什么地方？What is key? Where is key? 哪里？什么叫做这个钥匙是什么？在什么地方？六根门头，你看，耳根，六根门头，那一个最重要的是耳根，啊，这个六根就是下手方便，就是有一个无畏真人在如六根门头放光透体。所以无畏真人刚刚讲是不立皆是的，啊。无畏真人，真人就是说如果你找到了真心，你就是真人了，否则就是假人。真人，所以说无畏真人，这个真人两个字是从庄子里面啊，大宗师里面有真人而后有真知，用这个真。不过呢在这边那个灵济禅师用了这个真，是把这个真字用在啊这个常住真心，用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就是所谓的二十五圆通，二十五圆通，二十五圆通的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六根啊，六根，六根中，那么，各位看到第五页啊，这个这边是讲二十五圆通，二十五圆通特别叫它耳根圆通，耳根圆通就是说，为什么要特别选耳根呢？难道眼睛不能圆通吗？其他不能，鼻舌身不能圆通吗？啊，所以有一句话讲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。此方真教体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，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的根性最利的是耳朵。好像说，有个香积国的国土的人，这个舌根特别利。我们的舌根吃了会迷惑的，很少说吃饭开悟的，很少听闻开悟的很多。因为我们看经典讲，看个半天看不懂，听别人一讲我就懂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耳根圆通了。所以耳根特别的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上课听讲，我们在学校里面都要上课，为什么？那这本书大家回去看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对，这就是耳根圆通了，所以就契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千里啊，所以这就是道很有名。所以我刚刚讲的话，什么十番显现、七处真心、耳根圆通，几乎都是普通常识了，但是没有人把它贯穿起来，说哦，阿弥陀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过来的啊，是这样过来的。好，现在再看到下面啊，下面那个他就谈到什么呢？谈到了三学，大家都晓得，佛教讲的三无漏学是戒定慧，就是三耳根圆通这个修行方法绝对不是，它是有很多条件的，所以这个三学啊、四众这些都要因戒生定、因定发慧。这个基本逻辑啊，这个基本逻辑，虽然开会的楞严经，楞严经还是离不开戒定慧，不管你哪个宗哪派，小乘大乘密法显教啊，还是净土还是什么，这个三个基本的要诀是绝对不会违离的。换句话说，楞严经很多的经论呢，你看金刚经，你看起来就觉得它很注重某个部分，但是好像还不完整。当然金刚经很直接了当，但是你好多好像很多还不那么完整。楞严经很完整，说明到这个三无漏学。然后各位请再翻到第六页过来，第六页各位看到右边呢，你看从前面第一排说禅那正位令住圆定直趋菩提，这里面常常提了什么三摩了啊、禅那了啊，这一些的话，其实简单的说起来啊，这个名词以后我们再谈，就是讲了楞严大定，耳根圆通叫做修定，不管它叫做三昧、三摩提、禅那啊，还是什么，都是定的总称。不过呢，它的定是从哪个角度来，是好像止观一样啊。是讲定重定还是重慧还是重什么，这种总之就是楞严大定的一个称呼里面的其中一个称，只是它着重在哪一点而已。所以它必须要修定，定又从戒定的基础啊，戒定慧的基础。那戒定慧的基础之外，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右边啊，见次三位从干慧一位从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四个加行位、实际等觉位、妙觉位，这些位置是从菩萨修行的位置，也可以说它的次第是丝毫不乱的，一丝一毫都不乱。对，你可以从金刚经里面看出它的次第吗？看不出来，只晓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我们看不出它的次第。楞严经虽然是单刀直入，就好像说我们今天一个100层大楼，顶端就是成佛，我一进找对了， 那个电梯你不要找，有的电梯也许只到十楼啊，也许有的只到地下那就是三图，有的只到五十或者三十二十，哎，这一个可以到一百层楼，就是可以成佛的。你只要进走进了就是一超之如来地了，我一按几棒一百就到了，每一层都经过，并不是说所谓一超，不是说一楼突然莫名其妙跳了一百层了，一二三四没有一层落掉的，清清楚楚的。所以呢这个每一层是要怎么修，有什么境界都要知道，都讲得很清楚啊，很完整的一个修行法要。就是这个学字啊，啊，从开始等于说这个佛教大学从你幼稚园一直到博士班，它全部都啊，你一进去它就一直可以到博士班啊，一直上去，没有一个忽略掉的。好，这就我们看出来楞严经它里面的这个啊，它这个讲的戒定慧的这个层次的修行过程非常完备。然后再下来看到，你看七趣，包含六道啊，地狱、诸趣、诸鬼、畜生、人、仙、天、修罗，就这边特别加了一个仙，仙道，所以七趣。七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好像说我们知道正的，你要知道不正的。比如说，哎，刚刚我们讲的楼梯间，有好多这个都可以坐电梯。你不要坐错了，你坐错就不对了。就坐车子也是这样，哎，你坐车，你上错了之后，今天我坐高铁，我到高雄，结果你坐了公车上，公车是室内公车啊，转几天也转不到啊，那坐错了嘛。所以这个地方就啊，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不正确。正确就是高速法床的显正，不正确的就是辟邪，这些是不正确的。很多东西都是说，当你知道不正确的时候，你更了解什么叫正确；当你只知道正确的时候，你不晓得什么叫做不正确的。哎，所以这边叫有辟邪有显正，这两个是互照的，互相的。我想每个人都有经验，说当我走错这个路，走错过，当我第二次到这个错的时候，我再也不会错了，因为我走错过。假如说你走错好几次都走对，有一天突然走错，哎，你不晓得为什么走错，因为你觉得很顺嘛，或者这个是每次司机带你来，或者别人带你来的，你从来不用大脑。可有一天你自己走的时候，哎呀，怎么走错了？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，就是经过走错的经验，比你直接走对，有时候经验也很宝贵啊。所以这边有显正，有辟邪。再下来看五十阴魔，五十阴魔就是说明我们修行过中呢。刚刚是讲了六道啊，这些啊，这些这个因果的关系，这些我们不要走岔路了。还有一些五十阴魔，这五十阴魔我们的修行过程中所谓的五阴色受想行识，我们讲这个一般讲，譬如心经讲五阴啊，五阴色五蕴或者色受想行识，这个色受想行识，这个心经里面说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阴或者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他为什么要照见五阴皆空呢？这代表说我们是不空的，不空就是有障碍，就是有障碍，就是魔障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魔地三昧，它的解释叫做正受正定啊，调直定。为什么这样？就是说我们要修定功才会有正受正的觉受正定正确的，而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不正确的。所以色受想行是等于说过五关斩五十将，不是斩六将，我们比关公还厉害，关公只有斩六将，我们斩五十将。每一关有十种魔，有十种障碍，哦，像孙悟空去这个《西游记》去取经啊，经过了八十一难，大 当他去八十一难的时候，啊，这我从小喜欢看《西游记》啊，好像是陈定国画那个《西游记》的那个啊，那个连环图啊。嗯，所以他去的时候，很多出家人呢就说啊，那边有很多困难，有很多魔障啊，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结果玄奘，唐三藏就说了一句话了，说心生种种魔生，心灭种种魔灭。这句话啊，当时从大乘起信论来，心生法生啊，心灭法灭，这个观点来说明一切是唯心造，因为五十个阴魔也是唯心所显现出来的，一切唯心造。所以呢，这是尤其在末法时期，所以楞严经它是破魔的。所以末法时期我们读楞严经，它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能够看清魔是什么啊。所以这是到最后有五种阴魔。所以我们看，你看我们刚刚从楞严经的一个大这个纲要来讲，你看它是不是非常完整啊，很少有这么完整的一个经论，在短短的一个篇幅里面啊，你要把它读完。各位可以看到，譬如说在我们前言第二页，他谈到我们楞严经总共十卷62027个字，它可以算是不大不小的经啊，最少那个心经啊，大的话600卷大般若经，不要说别的，华严经不管80也好哦，60也好40也好，那个读起来都不容易的，那么很难摄持的。楞严经呢就抓住了那个法要要诀啊，单刀直入。这单刀直入简单中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疏于的地方，就是疏漏的地方。我们刚刚跟大家各位大概这样一介绍呢，大概就晓得哦，楞严经五十种阴魔，我相信大家也听过啊。楞严经五十种阴魔我也听过，对不对？耳根圆通我也听过啊。那我们现在就把楞严经一个整个的一个啊这个体系，整个它的体系结构，你想想看是不是非常的完密的一个逻辑。所以呢，现在有人说楞严经是伪经。假如一个人有这么高的智慧，讲得这么完备那么清楚，不是佛也是佛，他的这个理论结构啊，是有没有违反佛法的一时相应，有没有违反那个释义法，这么多的祖师大德都根据这个修行正果明心见性的，你说它是真经还是伪经？你说版本目录或者哪些字或者什么靠不住，那这个理论你按照这个方法能够修行正果，请问它靠得住还是靠不住？所以这就是说我这边谈起来就是啊，这是一种思考方式。一个就是你从版本目录等等说啊，那是伪经，现在民国以来两个经是最重要很重要的经论是伪经的，一个是大乘起信论，一个是楞严经，几乎是变成定论。可是他所谓的定论的原因就是根据了版本目录这个思考来想说哦，他是伪经啊，为什么那个时候没看到，为什么在那么晚才看到。可是我们现在看的是什么呢？是他的内涵，从他的实质内涵来说。居然说有一个药，你说这是不是同仁堂的啊？是不是真的假的？我那个商标已经看不清楚了。那我经过考证说这部药是伪的，可是我一吃下去我就可以救命。请问管他同仁堂还是人同堂，他真的假的？不是也是啊。所以我们是从义理思考的角度，因为按照这个文献来讲，文献可以说啊， 失传的多，存下来的少。你根据那么少的资料来判断，来做依据说它是真经伪经，那是个科学吗？这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。另外一个是我们从啊，所以从它的义理的结构，所以你看这个义理结构多完整的一个义理结构。当然我们还没有去详细研究它，只是从一个非常粗浅的它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巧妙安排，又有一种戏剧性，又有哲学性，又有逻辑性，又有它很深刻的义理，那么绵密清清楚楚的这样子，哎，请问谁能造得出来？对不对？他造得出来，不是佛也是佛啊。所以我们从啊义理角度来去看，那么自古以来那么多啊修行正果人，这个我要特别一谈，就是历代这些祖师，不管汉传藏传啊，他们这个修行啊根据都是经典，可以说这些等于说是这个等于说是实验课本啊，他们的实验课本经过实验室检证说他跟实验，这个实验室等于说先知先觉科学家已经实验成功的摆在这里，我根据你的实验我去做实验都印证了，那请问这个实验课本靠不靠谱啊？他不是只是根据我从文字上，哎，哪几个字靠不住，哪些那个时候有吗，都是一直从文献资料的角度来思考来判断，这就是两种了，这是两种那个方式。所以我刚刚说文献资料有的时候它是必须的，但它不是唯一的，它是必须要有的啊，要根据的，但它不是唯一的一种啊，这是我顺便一提。好，以上呢就是大概跟各位啊介绍这个两个，一个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要来这个共同来研讨这个楞严经，一个是楞严经的一个大概它的一个内容啊体系是什么，我没有去很精密的啊精密的来，因为我还有一张表，以后啊今天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下次还可以发，就是它有很详细的那个表，可以算是一个解剖，一个我们人体有个解剖，这个经典也有解剖，这是我们汉传佛教的一个资本，把一部经把它讲得非常细腻啊，可以说字字，不要说是大的架构，刚刚我们讲的是非常粗浅的大一个骨架，龙骨，刚刚讲的是个龙骨啊，这个龙骨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龙骨，只是讲的是啊有五脏六腑有哪些啊如何如何，只是这样而已了，后面还有很多气脉，还有一些血脉，还有一些啊这个一点一滴，甚至于到毛孔，这彼此都有关系的。你看毛孔生病，哎，毛孔有问题，这是从哪个脏腑从哪里出来的呢？我们舌头伸舱又从哪里来，眼睛从哪里出来的，这全部都是有内外都是有关系的。所以啊这个我们还没有详细去把它解读，只是粗浅很粗浅的一个概念。啊，所以只是刚开始，我们先把这个啊，它的一个架构啊，那个逻辑架构，那个逻辑架构呢，我个人在看这个楞严经也是看不知道多少遍了，讲了好几遍，他始终没讲完啊，始终没讲完，因为这个因缘的关系，就像说我读《三国演义》啊，我读了七遍，第一遍是关公死了就读不下去了，第二遍张飞死了。第三遍是刘备死啊，第四遍是赵子龙死，第五遍是姜维死，还有两遍谁死忘掉了，总是没读完啊，不忍心读完，不忍足啊，就是这样。那楞严经也是个因缘呢 这个因缘，我相信我们这一次呢，这是一定要把它啊，不把它读完了啊，四不怎么样啊。四不等着各位再填嘛。 好，这是我们刚刚就说我这样去稍微这样介绍一下啊，给大家去思考一下啊。其实我说我读了这些变缘，我才会慢慢的，刚开始只是消文了，就是能够看懂就不错了，然后慢慢再去把他的哦，他原来他为什么这样安排，他的理论架构如何如何啊，对，然后这个把它整理出来，才看到哦，这部经这个讲的这个结构啊，你看外表都就是这样，就像说我们看啊，七番七度真心十番显见，什么五十种阴谋，什么耳根圆通，就这样读过去了啊。再仔细这个再把它的系统一了解的时候，我才看到哇，它这个系统真的是非常的绵密啊，紧凑，而且非常，所以说禅宗把它当作很重要了，有禅位啊，禅位，但是不是随便乱讲的，都有哎，为什么这样说？刚刚我们大概都这样。这个啊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所以然的这个前因后果的体啊，源远流长的一个关系。好，那么到这里啊，这个我们稍微休息个十分钟。